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安，您好吗？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够我们用的，您今天是否喜乐满满，盼望满满呢？好，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28章，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关于如何才能够从这个世界上被区分出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每一天都给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您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不好，但是却被您称为神蒙爱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您那荣美尊贵的形象来，以至于众人一看到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圣洁，学习彼此相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尤弟弟呢，每天都想和水弟弟一样，被太阳一照啊，就能够蒸发升腾，飞到空中，与其他水弟弟们欢乐起舞，变成各式各样的浮云，飞到世界各地，然后呢，再降落成为雨滴，回归山林小溪。哇哦，多么惬意、潇洒、自在的一生啊！尤弟弟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不以为然，极其的不满，因为每天就是被装在瓶子里，被人请到在热锅之上，成为各种美味的祭奠，丝毫没有自己的人生。但他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句话，油比水贵，水油永不相容。你不要整天想要融入水的世界，因为你不是水，而是贵重的油。虽然尤弟弟很想相信妈妈的话，但每一次当他看到水弟弟们成群结队地再次踏上他们丰富快乐的旅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羡慕和嫉妒，心中愤愤不平啊。直到这一次世纪大饥荒，尤弟弟才看到了自己特殊的价值。很多人都想要在油里掺水，但都不能成功，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掺和，油就是油，水就是水，总不相容。因为他们看起来虽然都是液体，但却因为分子不同，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无法相容。尤弟弟此时此刻才感觉到自己的特殊，也才明白妈妈以前常常告诉他的道理。 久前的喜乐凌晨呢，我们曾讲过一个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故事。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和这个世界不一样。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神已经赐给信靠他的儿女一个全新的生命本质，是不可能与这个世界相合和相融的，就好像水和油不能够调和一样。只要是真心信靠天父上帝的儿女，就自然而然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好像油分别于水一样。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背弃了我们的新生命和新身份。圣经雅各书四章四节中甚至严厉地说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神吩咐缝制祭司的圣服的时候，提到了刻绣归耶和华为圣的大字。在圣经的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特别大写的，特别醒目的，就是因为这是上帝对他所有儿女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记得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世界上生活，却不与世俗为友，不与世界相合，而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区分首先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救赎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和新身份。其次呢，是我们自己选择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把这个不同的生命本质活出来，和世界不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想法观念是可以让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活着，却和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把我从这个污秽的世界中拣选出来，帮助我从小学习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把您荣耀的生命本质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鼓励您全家人一起去读出埃及记的第28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祭司的圣服装饰中最醒目外显的是什么呢？第二，能不能够尝试咱们来把这个服装画一画呢？今天啊，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家庭灵修的时光。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沈颖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讲一讲师母的这个部分了，因为你们两个见面了，那个时候其实我相信你是完整的把你过往的，你跟你的亡妻过往的这个故事画一个段落，然后才遇到了我们的沈颖师母。但是谁又想到说你原来的这个，我觉得已经大的不得了的一个试炼啊，把你如同火炼的金晶一样的，从一个你说你还不信，但我认为你的那个小小的觉知祷告，你不清楚的觉知祷告，神是算数的，而且不单单是说这个孩子我给他一个救恩就得了，而反而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计划等候着，不单单是要让你训练有素的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最挚爱的一个女人在你的身边，然后患了病以后你要怎么去照顾她不离不弃。但是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牧师分享的时候，你那个谦和谦卑的说，好像自己受的教育不允许你做出另外一种选择。我认为这个里面不单单有神的保守，它也有很多品格的一个见证。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呢，我跟师母我们两个聊天私底下，可能待会儿师母也会讲，就是是没有办法娶到现在的神隐师母，也没有办法去 handle 去承受你未来所要承受的这一切。那我想要知道是你们两个今年结婚多少年了？
15年了。
所以15年的婚姻有7年多都在病。
对，7年。
神隐后来认识神隐对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他帮我补了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让我明白什么叫恩典，让我明白什么叫恩典。本来我在生命里面其实对恩典没有概念的，包括我信主那个时候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潜藏的骄傲其实在里面。
是不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在道德在品格在追求一个，不能说追求律法，就是追求某一种标准的时候，你已经是在某一个 level 了，所以呢你不懂得恩典，因为你都在做，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远远没有那么优秀，我的光景是好像我只做对了这么一件事，好像我只做对了这么一件事。
感谢赞美主。
可能牧师说的恩典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结婚的早期第一第二年的时候，你想我那时候才20出头，一个小姑娘吧，可以讲，那一般都有对婚姻的憧憬啊，这些很多时候是先生去照顾她这样子。那我觉得神对我的这个挑战或者说这个考验吧，我觉得从我的跟刘牧师的婚姻当中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想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作为一个第一次结婚的女生吧，应该对婚姻是有很多憧憬的。
是，
但是我跟他谈恋爱的场合或者说我们两人一起的场合，是我陪他去晚期癌症病房去服侍癌症病人，这是我们俩谈恋爱的场景。
因为他很年轻当时嘛，坦率讲我后来看我自己真实的生命，我去服侍癌晚期癌症病人，其实按正常成长逻辑是超过我当时生命所能够做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那里面会遇到哪些的征战，人类里面的东西会出来，只是说神怜悯使用了我，因为我以往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容易带入，
是
我带着自我带入，
其实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没错，其实是我以为我能够为主做什么，其实是神带我去把自己的里边的这些积累的东西来倾倒出来。但是对他来讲很不容易，他没有这种，
是
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是跟我前妻在同一层病房走的，都是在同一层，那这样的我们带他们一下进主这样的过程。那我觉得神影那个时候是陪我一起做这样的事，而且他帮助我认识到神在我生命当中许多的工作。我以往因为这么大的压力下来，好像我能存在着就觉得我用尽全力了，感觉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还在蒙着，
太谦卑了，
那个东西好像嘣一下敲你，你蒙着，
是
因为你现在转到信仰那个轨道跟你以前凭自我凭情欲凭骄傲活着那个东西两个世界，你在这边你要怎么选都懵了。包括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之后，后来我感觉给他写信之后，感觉是不是我觉得孤独了，我想进入一段新的，我是不是发展新的关系之后，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人谈朋友了，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心情啊，因为之前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看电影吗？看电影有什么用啊？谁能跟我面对真正的风浪？我要一个这样的呀。虽然我没有感觉说是跟我一起同工服侍的，不像他当时已经那么早会了哈，但是我就知道我不再想靠我以前这些东西了，比如说跟我有没有共同语言，以前有很多爱好啊，那时候年轻人不是都是像文艺青年一样都要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人生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在去我前妻的墓地前面，我当时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说你也帮我在天上祷告，如果这个是神带给我的，我说我愿意顺服。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为顺服祷告。
哇，
你就知道我以前多么被你，人生第一次为顺服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那个是周末，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就跟他，当时他去非洲采访刚刚回到北京，然后重新联系上邮件，然后就明确了我们做
交往的关系。
因为现在回顾这些，我就觉得我跟刘牧师的这个婚姻啊，如果神是为了神的国度啊，
天作之合，
现在真觉得太奇妙了。我觉得我们人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的，
我完全没有听到什么情欲啊，什么见钟情。
再回头去想的话，我觉得神在其中的连接啊，真的是太奇妙了。我跟他 除了去癌症病房去关怀那些癌症病人，然后我们的一起做的事情是去墓地祷告。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刘牧师有很多次我们一起去墓地祷告，
就在他前妻的墓地前，
对，一起祷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灵里面的这种连接啊，现在看起来啊，我跟刘牧师之间我们的婚姻里面啊，这个灵里面的连接对我们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看重外在的事工和外在的这些，但是却忽视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建造和这个关系的建立。那这一点恰恰我觉得是死亡带给我们的礼物，让刘牧师或者我们俩在这个方面的操练是特别特别多的。15年之久啊，在婚姻里面可以讲几乎每一天呢，我和刘牧师我们俩都在过里面的生活，
是，
就是每一天我们都有祷告的。你不敢想象说有很多的人他如果把他看到外面的话做很多外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这15年来很多的是上帝让我们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在里面，而且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可以讲就是说十年磨一剑，
是，
所以我们这15年里面我们两个人是在练一把剑，就是练一个
宝刀出鞘，
圣灵的宝剑，就是二人合为一体，就是两把剑要归一，
是，
要合成一体。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我觉得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是，
就怎么让刘洋这把剑和我的这把剑我们两人能够归一，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我相信神有一天要用我们，让我们两个圣灵的宝剑练成的时候，这是对外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很漫长的20年之久，可能现在15年可能还需要5年，我们这两把剑练成一体的二人合为一体的这把剑需要20年练成这把剑，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的在这个里面，所以操练我们的顺服啊。刘牧师提到他的顺服，他祷告顺服的时候，上帝把我带到了他的面前。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跟刘牧师在一起的早期的阶段，上帝也是在特别操练我的顺服，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想法的一些都放下，而怎么样去顺服在这个爱的里面。我觉得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我结婚的第一年，我自己是一个很想就是自己里面认为自己奉献了，很想为主做事的一个人，但是我看到刘牧师他是属于他不想跟神有任何的连接的，所以是属于那种祷告会也不参加的。所以我跟他结婚的第一年时间里头我不做任何的服事，因为那个是我想做的，但是刘牧师是不想的。所以我觉得上帝在透过婚姻这个环境是特别的操练我的顺服的。这个顺服不光是妻子对丈夫的那个顺服，也包括要把你的这个梦想和你自己自我的实现的那个部分放下，
是
怎么样在爱里面去成全对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操练。
你二位都有提到，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们各自的功课都很大，实际上你的这5年呢是一个生命的重整和翻转，而刘牧师的那5年，我相信不止5年吧，包括你的婚姻和加上后来你疗伤的，总共也前前后后5-6年的时间。那同一时间神在你们各自的生命里面正在做一个翻土的一个工作，而这个翻土呢是他自己亲自的翻土，里面更进进的这些东西，我看到的是为后来的一片重要的良田来做预备，因为他要放在你们里面的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知道的，因为神年师母生病了。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说神让你们的这个生命好像接二连三不停不停的在接受挑战，其实他是有做有息的，就是一段时间征战，但一段时间又和平又医治又甚至休息。你讲的结婚第一年没有服侍，我不觉得这不符合神的心意，反而是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我们在他手中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但我分别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手，但同时我又觉得你们两个对对方来说也是神的手，也在工作，就像师母对于牧师来说是恩典的一个见证，那牧师对于师母来说其实直接是把基督的爱活化给你了，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心中满是无尽的伤，每一步路 时间